妈妈，你奉献奉献的真理你不清楚，你不清楚，你也不要做勉强事，就应该退回去。这是关系到什么？虽然这个奉献这个事情是属于财务，处理不好，不按真理而行，弄得知己之间、同工之间弄得很不合一，就放在我说甲乙丙丁闹得一锅粥。本来这几个老姊妹们同心合一，几十年在一起侍奉神，因为钱问题弄崩了，现在臭到今天，臭到今天。弟兄姊妹，所以这个问题呢需要讲，明白了吗？弟兄姊妹，财务奉献这个东西，是一旦你奉献好了，我们的财基督徒的财务中间有几种情况，一个是奉献给神，当你奉献给神的时候你要说清楚，比如说我这儿我有一笔钱，知道你有需要，或者我有感动，不要叫第三者看见，不要让当着人的面别想你收下你收下，不要这样做，看亚乔不说姊妹你收下，这是神的钱啊，神纪念你，这钱是谁的？是谁的？神的。那么姊妹应该怎么讲？感谢神，感谢神，他正在需要呢，正在需要呢。这是要做好了的话，是教会都得益处的，荣耀归给神。就在我们市里头有一位弟兄经济上困难的话，有一天我和我家的姊妹，我们俩大约晚上8点钟了，我们俩不怎么样就谈到这个弟兄了。弟兄住的地方离我家还有8到10里路，我们俩8点钟了就谈起来了。哎呀，说那么咱们去看看弟兄去吧，我们就看，说好咱们去看看吧。临走的时候姊妹说，咱们那弟兄有难处，咱们带点主款去吧。我说好，好，好，好，带多少？这个俩人一酌定，那时候好钱呐，带30块钱吧。啊，好，好，就去了。去了还不知道人家在哪儿住，大方向知道，不知道门牌几号，在哪胡同弄不清楚。凭着信心，尤其我家的姊妹晚上串门，按我所记忆的恐怕一生之中没有几次，她不是爱串门的，白天她也不串门的，她是属于安静型的，她不像我东奔西跑的，不是的，可是偏偏她有感动，咱们去晚上登完车，而且去到家去的时候那还是上坡的马路，得走1个小时呢，他坐的我的自行车，我的老牛蹬这个自行车，还带着一个他，我们俩就这么一边走一边祷告着，不知道，知道大概意思，哎，这就是带领了，蹬蹬蹬蹬到一个地步，该下车了，里边意思下车吧，下车，下车一问，说某某人在哪儿住，对门就是他，你说。所以说我们说讲顺从圣灵带领这件大事，一件两事小事你都要操练的，对门就是他，我们就见到弟兄了，我不细讲啊，细讲，见到弟兄了，然后感谢主，我们把这奉献的款拿出来交给弟兄，这是主给你预备的，弟兄大大的感动，因为他是在大队里，不是搞会计，不是什么，人家叫他交账，把账结了，明天是最后一天，他在那苦苦哀求呢，神啊，我的账对不上，我现在差30块钱，我交不了账，明天我怎么交啊？正这功夫晚上打发人去了，30块钱不多不少，弟兄大大的感动神，感谢神，我们也做了一件美事，感谢神，双方都满意，神满意，他满意，我满意， 出于神做的事，他就那么样奇妙的安排，大家都得什么？都得了益处，都得了益处。要不要和别人嚷嚷？不要嚷嚷的，不要嚷嚷，坐在暗处，坐在暗处啊。是的，这是我们和神的关系。因为我带去的钱就是神的钱，在我那儿不积压多少日子了，我还没地方用呢，现在把那笔钱拿过来，换句话从神那个账上我消了一部分30块钱，是不是神的钱？到那儿你不要这样，多少是我们偷窃神的荣耀，明明是神的钱，到那儿去了，弟兄花吧花吧，哎弟兄不要，哎咱们哥们都很好嘛，你看这是真是的，哎呀你看这个啥叫哥们儿？那么他就收下了，他是感谢神的，是感谢你了，感谢神，他感谢是你，你偷了神的荣耀，你为什么不痛痛快快把话说清楚？这是神的钱，为什么不这么讲？神的钱说清楚，主的款啊，弟兄，从感恩心领受。那弟兄，哦、我不，我神的款，神的恩典你敢不收？神要赐给你，你敢不收？你收下吧，实际上他正在需要呢。神的款说清楚，不要偷窃神的荣耀，这是第一点财务的关系。还有一种财务关系就是送的，送的就是我送给你的，懂不懂啊？不管钱，不管钢笔，也不管什么笔记本，你去了到这儿，弟兄我送给你一个笔啊，送给你一个笔，你就不要说感谢神，这是神的物，神的物还是你的物啊？你要送是送，说清楚，送的时候也别扣上神的帽子，神的东西也别扣上你的帽子，都不对头，说清楚。弟兄啊，我这里2管笔送给你1管，你拿着啊，送的可他心里感谢，哎呀那感谢弟兄，谢谢弟兄，那他也就应该谢谢我，我给你一管笔你还不应该谢谢我，那就对了。那么神的物你给他了啊，你要拿着啊，我敢谢谢你，其实你应该谢神，你都谢到我身上来了，你就不偷了神的荣耀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基督徒财务，神的物归给神，人的物归给人啊，我们有借贷关系。另外借的物就是借，有借就得还，有借就得还。在我们基督徒当中，我发现有的借是只借不还，包括我们借的属灵书，要美其名曰说我没有贪钱，没有贪物质，我是这是属灵的，家里属灵的宝贝，你也不可以借是借，从人家借了书就应该还回去，看完了拿回去。我为什么说这么一段真理，都是受过管教的。有一次我到一个老弟兄家去，这个老弟兄老仆人到那儿，你们大家听听我上下话，你们体会的意思什么？我说老伯伯啊，你那么有那么一本书你有没有啊？哎，他什么书啊？啪，把这个他那个箱那个书橱打开了，你看你看你要哪一个？哎，我说，哎，我说就这个啊，这本书啊，你拿去吧，我就不看，你拿去吧。那么你说这书是送给我了还是借给我了？送给我了吧。那我也是这么理解的，我也这么理解的，我这不是3本不是2本，一下我拿走了，拿去吧，我不看，拿去。那么我瞅你也不是借，我就是要，我就是说你有这个书没有，你就是有，你不送给我还问我的老伯伯，你可以不可以把书送给我，你要有什么不可以呢？要人家不给就算了嘛，诚诚实实应该，老伯伯我需要这么一本书，我真需要，你肯把这书送给我吗？哎呀弟兄啊，我就这一本我舍不得，那好我就不要了，我就不要了，这有啥？ 为啥不说经？有药有欢，有戒有欢。就那本书，大概从他里拿了三本书。回来这以后，我还在我书皮上还为了做纪念，还写上了从谁谁谁给我的书，我还做纪念写在书皮上了。过了大约有一年，也不是，反正时间不短了。你看看，他的老夫人写来信了，那个信里写的很不礼貌啊。这信我没看，我姊妹看的啊。那个什么什么时候，那个弟兄从我们拿走了什么几本书，看了这么长时间了，时间不短了，按说是也应该看完了。既然看完了，怎么还不还回来呀？就这个味道。我家姊妹问我说，你借人家什么书来的？我说我没借过。他说没借过，没借过。人那个老弟兄脑子可清楚了。我说他清楚，我也没借过他书啊。没借过书，人家他为什么朝你要书呢？我说这个事情，我把这书带到山西来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这是上海的事儿啊，从上海带到山西。我就回到山西，翻箱倒柜，我就翻这本书，翻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书了。哎，果然当初拿来三本，不是，现在还剩下一本，不是一种的，三种书，这边写着呢。哦，某某某某谁送给我的，我都做纪念呢。这东西人家送给我的，今天要朝我要来了，你说我咋还呢？而且我把书又送给别人了，就剩下一本了，那我只好把这本还给他。同时我说明理由，当初我是咋说的，你老伯伯是咋说的，你当时这么讲，我怎么讲，你怎么讲，我的体会你是送给我了，你说你不用，你让我拿走吧，所以我才拿走了。我万万没想到是借的。那如果你既然是你的意思是我借的，但是我也还不起了，因为我把书又送给别人了，也弄了一锅粥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你们听出来了，今天这个财务的方面，你们听起来好像都是，这都是我碰的钉子，受过的教训，所以成了一篇讲道。告诉我们，神的物归给神，不要偷神的荣耀。送的人说送就说清楚，借是借，还是还，有借有还，懂吧？常常遇见这个事情啊。别说今天我到你家里去了，到你家里去了，正赶上下大雨，这也常有那个事儿啊。我要出门了，人家，哎，弟兄，把伞带走，带走，带走。现在我就学会这手了，带走。我当时就问，尤其带走，今天我们在这个附近还可以离到十里八里的，有机会还你。那么我要从上海要带到，要下了大雨，我上了火车了，我啥时候还你？像这种情况下，我都问了，我带走，我啥时候还你？别还了，别还了，拿走吧，我家里伞多着呢。那么这个伞是什么意思？送了吗？送还还不还？不还了，脑子里还背这个重担不重担了？人家说了，那啥有功夫啥时候还？哎呀，那样子我不借，我从上海带到山西了，从山西再还你一把伞去，我就不借了。所以这个财务的问题呀，就要这么样的一清二楚的，弟兄姐妹啊，听起来好像在这谈家常事呢。实际上我们不教会里当中就是这些个事儿，这些事儿解决不好，撒旦趁虚而入，这个弟兄贪心，那个弟兄贪心，就把你们俩中间怎么样都弄臭了，都弄臭了。有一个地方就因为这个钱财问题闹得不合宜，有一方面跟我讲，这个弟兄我不能和他同工，令到财务不清楚。我说咋不清楚？我们教会奉献一笔钱让他买板凳， 让他买桌椅板凳，结果板凳没看见，是看见一部凤凰牌的自行车，他家里都安上这个了，所以到现在桌椅板凳没看见，是看见凤凰车了。因为这个我们不能看，换句话说人家怀疑他是贪污了，对不对？对吧？就因为这个弄臭了。那么你就不这个咱这里的细节咱们也不，我也没工夫的调查这个去，调查这干啥？这些事我烦得很，
对不对？
那么你作为一个你对他有意见的弟兄，你为啥你不直接当面去问问他呢？弟兄啊，咱们几个月以前咱们教会大家一致的有感动要买不坐一板凳，怎么到现在弟兄这个板凳还没见着呢？你也就别问自行车了，那么这个板凳怎么还没买了呀？人家或者说了啊、哦，比方说啊，这个已经在木匠铺已经订好了，现在那个日期不到，还没拿回来，还在木匠铺那订着货呢。你就明白了，哦，不是人家把不桌椅板凳没拉回来，那货还没做成呢。那换句话说，人家凤凰牌自行车是人自个儿掏家里掏的钱买的，你这个误会为什么不去找弟兄说去呢？不说这背后乱说，你何苦马太福音十八章的主耶稣的教导呢？我们教会里有些事儿，你为什么不当面和弟兄姐妹讲？你背后嘀嘀咕嘀嘀咕嘀嘟，你的本事怎么那么多呢？马太福音十八章怎么讲的？当你弟兄是不是向你还愿，你应该怎么样？应该趁着二人在一处指出他的错来，他要承认，那么你就得了你的弟兄，不然的话你应该怎么样怎么样，一步一步的再告诉教会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肢体之间好多事情，大事小事不当面说，背后乱嘀咕。你为什么第一件事，你为什么你看见弟兄自行车没拿回来啊？不对，那个桌椅板凳没拿回来，自行拿回来，你有怀疑，你为啥不存到爱心负责任的心问弟兄，弟兄啊，怎么到现在那个板凳还没来呀、啊、你了解了解吗？啊，或者人家说了现在没货，想买也买不了，就是半年以后才有货，那么就想买也不行，买不成没货，不是人家不买没货，那么在这功夫人家买了个自行车咋不可以呢？说呀，有好多互相之间那个你对我对你啊，这个弟兄有一位亲当着面跟我讲说，某某老弟兄在家里卖假药。我说你怎么知道的？说我亲眼看见的，就这件事儿我听见了，听见了我跟任何人都没讲。那你怎么办？我为他祷告，为他祷告，祷告祷告，一直当到我心里有了力量了，有力量，我当着面去找他去。第三者谁都不知道，我找的，我弟兄，今天你我他啊，你我他，咱们三位在神的面前，今天弟兄，我凭着爱心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我听说如何如何，有这么个事吗？弟兄说没有啊，没有。我说没有，为什么人家说你卖假药啊？我说有没有这个事儿沾点边儿的事儿呢？啊，他说有那么一回事，是人家有个卖药的人啊，托我的这个关系啊，把这个药卖给医院，后来听说这个医院了一检查一鉴定说这是假药，说把药就给他退回去了，我也中间也没得到钱，我也不是我的假药，是他那卖的是假药，我是那时候卖那个药假不假的你知道吧？他是那个时候就是那个药，真就真假就假，你爱买就买，不买就别买，就那个货。 那就那个东西，你愿上当你就上当，不愿上当你就别上当，和我没有关系。不过我给搭了个桥，据说是假药，退回去了，退回去，退去了，和我有啥关系？我弟兄真话，感谢神，你我他，好了，他在撒谎，如果是撒谎，那他向神怎么样负责？我相信弟兄不会撒谎，你我他，这个事儿完了吗？到今天谁也不知道我说的是谁。假如今天我那时候一听卖假药，我跟着弟兄，弟兄，我告诉你个奥秘啊，他在家卖假药呢，还站讲台讲道呢。你别看他假冒为善了，别告诉别人啊，咱们弟兄关系不错呀。好了，说出去了，完了他呢，当这个新闻告诉别人卖假药了，卖假药。今天一落实没有卖假药，完了我还得赶快去平反去。弟兄啊，我上回说那个事儿错了啊，不是卖假药，你跟谁讲了？一串一串的，真叫吃饱了饭的没事干的，不是啊，就跑这个腿去吧。不啊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切实彼此相爱，说诚实话。听见了弟兄某某人有什么事情，为啥你不当面说？啊、哦，还有一个弟兄跟我讲，人家死了人了，死了人他说啥？哎，我叫早知道他家非死人嘛，非出事儿不可。人家死了人，他出事儿他知道。我说你怎么知道？我早就知道他家必出事儿不可。哦，我说你早知道，你知道你事先为人祷告了没有？我没为他祷告，我你当面提醒他了没？没有。我说你也没提醒人家，也没人家为人家祷告，你就早知道了。你今天人家死了人了，你在这幸灾乐祸，你在神面前这辈账你交得了吗？你说我们弟兄姊妹间一个财务问题，一个互相之间就是这个嘀咕嘀咕嘀咕嘀咕的，一句话都不敬畏神，真敬畏神，按着马太福音18章去教导做去。为什么不当面提醒弟兄？当面不提醒，背后乱说，财务事上也是如此。所以今天我们这不也是这算不上信仰根基啊？非得不讲把那个信仰根基讲成个灵啊灵啊都跑天上去了，忘了人怎么当的人，这个财务都是人和人之怎么相处啊？都要学习的，各位怎么样做人？谢谢天父，这是第二种奉献，强调什么？奉献给神的东西，你应该感谢神；收入的东西，拿出十分之一。因为什么？神祝福你，给你个好身体，你还能上了班，你收入了不管多少，那是你劳碌得来的，你也拿出十分之一向神做回报。假如说今年你是挣1000块钱，拿100块钱你心疼，各位你要注意，你要真是有一天你得了肝炎，你得了这个什么什么病，你住了院，我告诉你，花上你2万3万，你那100块钱不相当你多少个100块。神今天祝福你身体健康，你不知道感恩吗？你以为我会锻炼身体，我会锻炼身体，我会保养，你会保养？那今天那个得的怪病人哪人是不会保养啊？今天你和我咱们没得怪病，不是你会保养，乃是神的格外的恩典。既然如此，我按月所收入的工资，你不应该拿出个向神有过感恩的回报吗？这是一点。另外我们基督徒，比如说我们不信的人街坊啊，不信的人街坊，他们有极大的困难，那我咋办呢？你假如你经济有力量，你也应该凭着爱心对他们有一部分的纪念。但是这笔钱呢，你不要花的神那个钱，听懂了没有？神那个钱只用在神的事儿上。那么那人有困难咋办？那个困难他属于不信的， 内外有别。那这的话你有根据没有？你去读圣经，摩西五经，告诉你弟兄们，弟兄们，所谓弟兄们就是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互相称弟兄们，弟兄们借钱的时候不可以取什么
利息，
但是你是以色列人借给外邦人的时候没说不可取利，你可以取利，内外有别。那么那个咱们那个街坊村里的那位谁谁很可怜孤寡老人怎么办，我也有份要纪念他，那你就叫凭爱心做那一部分，你不要花神那部分钱，你凭你自己，换句话说我兜里还有1000块钱，拿出了100奉献给神了，我还有900呢，我从900里再拿出100和200了，那个钱额外的帮助他，那叫爱心的帮助，明白吗？更好，耶和华神也报答你。另外他不是神女儿，不能享受，不能享受神那份的那个那份福气，他不应该的，明白了吗？基督徒的财务大大小小这个事情这个样多了，对这些真理就是十恩典。那么我们还用一点时间，最后用点时间什么呢？几分钟我们把话都说完了。第三种奉献叫全职奉献传道，全职奉献传道。那么这个从上经文来说，就是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，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，那么就是门徒们说我们要不要再管这个饭食了，我们要这个选出这个专门管理这个事务的事儿，我们要怎么样专心祈祷什么传道，专心祈祷传道。在罗马书第10章14到15节这里说到，如果要没有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对不对？信道从听道而来，听道得什么？得有从传神的话而来。如果没有人传道的，那我们的话怎么能听见福音呢？换句话说得要有什么，这福音再好再好得有传福音的，是不是？那就是提到了咱们这个奉献，第三种奉献叫专职，专心祈祷传道为事的奉献。这种奉献呢就在神那儿看就更高尚了，更美好，不但把自己全身全心都放下了，把自己整个的人生他不做别的了，专门来服侍神传福音工作，对内建立教会，对外传福音，整个一生都投入在这里边，这叫专心祈祷传道为师。按我们所知的，大家都知道宋尚杰，宋尚杰，宋博士，对不对？宋博士那不是没有学问没地位的人呢，人是化学博士啊，化学博士在被他倾注了神，被他心里被神感动，被爱的激励，倾注了神的呼召，把博士不当了，把那个金钥匙都扔在大海里头了，破釜沉舟，专心祈祷传道为师啊，这样人这就专心祈祷传道为师的奉献。这个奉献你要论基础说也是在罗马书12章奉献之上的又一层的奉献。如果你奉献祈祷传道为事，但是你不过罗马书12章的奉献，那叫本末倒置，对不对？啊，神呼召我了，我做专门祈祷传道为事了，但是我还活在我的亚当里，我不做那个罗马书12章的奉献，翻祭的奉献我还是不干，我这是没有这样人的，这人你奉献传道，你也是没有力量。这个专职传道为事的人，这个要强调一句，一定要清楚蒙召，清楚神的招选。那么有人问了，怎么的？像有的年轻人，他们火热的爱主， 一心想出来要传道，要传道，但是他们有些长者就告诉你一定要清楚，你要个清楚，就有人不断的有人问到我，那我咋清楚？那我就跟他讲，很简单，你要问我咋清楚，就说明你还没清楚，对不对呀？哎呀，那我说说我咋清楚，我你知道，你不知道咋清楚，就表明你目前还没清楚，那么没清楚你目前就别乱动，你干什么呢？啊，我是干什么，你干你的工作，原封不动，照常如旧，等候神，等候神的时候到了。那用什么方法？神选一个人方法多种多样，有的人是愿意干，有的人真招选了还不想干，让神的鞭子给抽回来的，这种人我都见过。神呼召他，他不干，不干，神让他得了一场重病，快死了。这时候他想起来，就才头脑想了，神哪，我也不行了，这么办吧，我就认了，你让我病好了，我就给你传道了。这一鞭子给抽回来了，所以一直到最后，医生提到传道为师。有的人呢，他就是什么？他里面就老有一个神对神的工作的负担，就是关心教会，他觉得很有，跟我说，他说我不做这件事我就觉得不行，什么事也不如我今天传道，我就觉得对灵魂的事我得有负担。弟兄姊妹，实际上你有这种的不断的心里有这个呼声，你慢慢等着，进一步的神叫你明白，你其实上你已经呼召了，不过你可能受点影响啊，就那做个梦啊，我就那做个梦啊，啊，听见一个声音呐、啊。各位，我们和神的关系不要建立在外在的关系，要紧的凡事是心里明白。再听一个声音，你出来传道，听见声音了，好，你奉献了，你就难处退下了。说你当初不听见了神招呼你传道吗？那我可能是精神作用，你就把这个事儿都给否决了。唯独不管通过什么，你心里头要求神要明白，心里头明白，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，贵在心里明白。你就听见声音呼召你，你的这个呼召的声音也落在你心里，这个很要紧，里头就叫里头明白，这个最可靠，不要建立在那个外表上。有人就建立在外表上，结果在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有不少青年人一火热，大学毕业奉献传道，奉献传道，半道下来的大批都退下来了，少数几个有。那么当初你干什么了？你蒙招蒙招的，怎么都退下来了？还有励志的，我一辈子不结婚了，我都奉献给神了，最后都抱起小孩来了。还有个可笑的，一个老童女，我奉献给神了，我不结婚了，我守独身了，最后到70岁到结了婚了。就说明你呀、啊，还是里头没明白。里头明白是最要紧的，这叫什么恩高的什么教训。我们寻求神的旨意也是如此，不要建立在外边啊。比如说你看，我求那个，我请那个，那是我年轻时候请那个，请神的仆人们到我们学生中间讲道，我就请他去了，他说好吧弟兄，你礼拜五来听个信儿吧。我说好，我祷告啊。我说好，你祷告。我礼拜五去了，我问到某某某某长者，您祷告清楚了吗？我祷告清楚了，我去，我给礼拜天我去领会啊，我祷告清楚了。那我也年轻，我啥都问。我说某某长者，你咋清楚了？哎，我是那么样清楚的，我呀跟神祷告，说啊，这么办。某某哪一天中午12点整，中央广播电台报点，滴
滴滴滴
这么一声的时候，我马上就出到门口去，抬头望天，天上如在我的门顶上，就门口上正对着有一朵云彩，这就证明神让我去了。我说那么说的话，那您那个一听的滴滴滴，你就往外跑，那一定看到云彩了。是的，我看见了，天那么大，哪儿没云彩？当然他是神的仆人，我没资格批评他。这种寻求神的旨意，这个正确吗？都建立在外表上，多在外边，你咋不祷告祷告，问问神，神呐、啊，现在年轻孩子们来叫我来了，让我给他们领会，你说你让我去还是不去？你安静安静问问神，在里边你看看那微小的声音，这个小声音咋说的，你咋不问这个呢？还有人求神，求神旨意建立在什么啊？这都是我们年轻人遇见的长者，我们长辈们呢干什么？点圣经啊，比如说请我去讲道，去不去？一个是去，一个是不去啊。不，这样有人就这样为他母亲病重祷告，说我母亲的病到底好了好不了，祷告了，祷告祷告，主啊，我也不知道神的旨意如何，到底好了好不了，主啊，求你借着圣经你的话语解开，就发成亮光啊，对吧？主啊，祷告了，我点一行圣经，这圣经的话就是你给我的啊，祷告祷告，啪，这么一点，点是点圣经都拿到了，你是哪一个拿上的？啊，这回不算啊，这回不算啊，拿正了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主啊，啪一点。你那个手指头粗的压了四行圣经，哪一行才算？这种啊呀啊，再说，再来一回，大一点。你问你妈病好了没？结果答复是由大出去了，笑死了，恶心不恶心？这种办法，人呢，我们信仰不要活在外边。还有人什么呢？还要看天气，还有抓阄的，抓阄遇到难题了，弄个小碗里头写去不去，不就俩字吗？往到道高了，说乌灵土明，人家还有这名字呢，乌灵土明，逛着逛着抓一个，心里说我想去，一抓蛋说不去，矛盾了。哎呀，我真想去，结果一抓蛋说不去。哇，咱这么，咱们少数服从多数，我抓三次，看看到底是两次哪个哪个说。这种办法把我们的信仰都活到哪儿去了？你的神都跑哪儿去了？你神都在你外边，你岂不知神活在哪儿？活在你里头啊！你为什么不到这儿来寻求神呢？人活的还有什么？还有看那个荒漠甘泉的，荒漠甘泉知道吗？遇到难题了，今天几号？啊、哦，祷告祷告。哦，看，今天比如说5月18，看荒漠甘泉5月18咋说？5月18咋说？荒漠甘泉一天一篇文章说。说撑了再多也不过350章经文，你看看拿荒漠甘泉来定你的行动，这都是从外边找神，弟兄姐妹，不正确的，不要把我们信仰弄到这样神神乎乎的，实实在在真切切切的，我们的神在哪儿啊？在我们心里啊。为什么不要操练这个？到外边去找神去，这就雅各说那样，到街上去找神，找我心所爱去了，上那儿找去了，这都不是正确的路。我们要归回，归到心里头来，要归到心里头来。过了，好，那么这个专心祈祷传道卫士呢，大家都请，我不多讲了。一定要清楚，没清楚以前 那没清楚我道就不传了，你传你的，代指传道。以我个人的意见呢，根据咱们现在这个时代的环境，代指传道除非特殊的蒙召，代指传道更美好。哪个你会剃头呢？那我们当中有的人就开药铺嘛，很好，开药铺侍奉神不耽误，来聚会了把门关上了，药铺今日礼拜不应诊，不对了。你要会礼法，今天不礼法把铺关上了，聚完会了又开张了，有点一个生活有来源，不累着教会。另外拿目前的环境来说，有点工作免得招风，懂不懂？免得招风，你们这会儿干什么的？也没有工作，钱从哪儿来的？是不是外国有这个？你招风，你盖起房子的人怀疑你，你的房子怎么起来的？你也不工作，你房子怎么盖起来的？莫非你后边有这个？人家让人招你的风，我要剃头也好，我理发，我做衣服好，我有收入，那么我攒了18年，我盖房子，谁他也不说了嘛，对不对？还是蒙招的传道的人是少数，在整个教会不是大多数，大部分都代指侍奉。你现在我呢，你不用问，我已经退休了，我不专心传道也不行，我就没工作了，那还说啥呢？对不对？弟兄姊妹，神要招呼你，你不干你也跑不了，是不是？神要不招呼你，你报名当志愿军也没用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件事你都得照着，不管你蒙招不能蒙招，你站在你的岗位上做你该做的事。马太福音28章，大使命，人人都得传道。你就传你的道就完了吗？不要把这件事看得那么什么。哎，传道清楚了，哎呀，我应该放下一切，那你就放下。没清楚以前，我该干啥该啥，道不要传还要传，代指侍奉更为美好。好吧，今天我们上午到这儿结束。